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的亚洲之行，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 的谈判，以便尽早实现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的中国也不示弱，北京推出了亚太自贸区的构想，以抗衡美国的 TPP。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日前在介绍2014年亚太经贸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时表示，本次会议中方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区的互动，建立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加强自贸区谈判能力建设。今年是中国时隔13年之后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作为东道主要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和相关的系列会议，其中首场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17日、18日在青岛举行，将是11月领导人会议的一个重要准备会议。今年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其中有三大议题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与增长，以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据王受文介绍，本次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方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区的互动，同时积极探讨制定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路径和方法，及早开展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交流。王受文表示，亚太自贸区和现有的自贸协定不存在冲突。王受文表示，其实全球自贸区的形式很多，最近几年就有200多个，自贸协定过多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麻烦，比如一个企业到不同贸易区享受的待遇不一样，原产地的证书要求也不一样，企业很容易模糊，因此根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会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通向亚太经贸组织自贸协定的路径。本次会议将成立一个工作组，开始亚太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最终工作组提交的建议将交由亚太经贸组织成员自行决定是否正式启动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原为2005年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在亚太经贸组织框架内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加入，其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先后跟进。2011年初，美国积极施压推动日韩也加入该协定。2013年3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加入谈判。迄今为止，加入该谈判的国家已达12个。有分析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是美国谋求亚太主导权、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旦达成，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这12个成员国的 GDP 加起来高达274,770亿美元，贸易额占全球的1/3，进口总额占全球的 27%， 出口总额占全球的 24%， 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40%， 人口总数达 7.9 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是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贸易协定之一，因为它寻求立即自由 90% 的贸易，剩下的 10% 则在10年内实现自由化，这将对亚太地区贸易产生影响，有助于提升区域竞争力，为该地区的供应链整合创造新的机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大多数核心内容，体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经济等方面的要价。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谈判内容看，它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农业、环境、劳工、投资、 知识产权、贸易服务、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内容。当然，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仍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这些亚太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状况差别很大，经济结构也不尽相同。比如农业，既是日本等发达国家保护的重点，也是越南、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竭力维护的对象。又如越南等比较贫穷的国家，希望自己的鞋子和服装业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更大的市场，但美国一些制造业反对来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厂商竞争。再比如，美国希望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进一步敞开大门，这可能成为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美国与日本这两个最发达国家之间，美日也相互指责对方缺乏弹性。美国要求日本开放稻米、牛肉、猪肉、乳制品以及糖等领域，但这些领域在日本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安倍政府已经表示要加以保护。日本则要求美国承诺定出时间表，取消进口客用车的 2.5% 的关税以及轻型货车的 25% 的关税。作为美国的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日本农业一直依附在关税和配额的软移之下。此前，中国方面也有人看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认为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才能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真正成为一个亚太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各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国也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成为区域内乃至全球负责任的两个大国。有中国学者指出，对美国而言，将中国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不可能在经济上真正孤立中国。首先，中美互为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美国如果真想在经济上远离中国，并不需要通过构建一个新机制。实际上，美国从来就没有明确表示希望将中国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多位美国官员曾经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其次，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大多数国家，或者与中国有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正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因此，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经济上排斥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而对中国而言，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另外，韩国目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样充满不确定性。韩国贸易协会会长、前总理韩德洙指出，韩国能够保持16年发展繁荣，是因为有开放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他觉得韩国如果想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还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比人们的预期还要长。韩德洙称，如果韩国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话，要跟12个国家有相关贸易协定。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韩国有很多要修改的动作，因为在宪法领域中有很多政治壁垒。其实，尽管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存在激烈的对抗，双方关系十分紧张，但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却依然按计划进行。今年3月4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四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经过四轮的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三方已经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谈判内容和方式展开了深入的磋商，并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包括谈判步骤、产品分类、处理方式等基本框架达成共识。此外，三方还同意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贸易救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法律条款纳入到谈判的范围，并且设立了11个工作组开展磋商。据沈丹阳透露，下一步谈判的目标是进一步明确三方在货物、服务和投资领域的开放方式、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并对已经纳入谈判范围领域的文本进行磋商。中日韩三国是亚洲经济的支柱，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2012年，三国的 GDP 占亚洲的 70%， 全球的 20% 左右。 三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日益紧密，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和目标市场。2012年，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五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为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则互为对方第三大贸易伙伴。此外，前不久，中韩自贸区的第十轮谈判也在韩国举行。中韩自贸区是当前中韩双边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北京称将与韩方共同努力，争取尽早达成高质量和利益总体平衡的双边自贸协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